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英国萨瑟克斯公爵哈利王子和夫人梅根在2018年10月到访澳洲，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澳洲人支持君主立宪制组织全国召集人弗林特教授表示，哈利王子和他的哥哥威廉王子受到广泛欢迎，全因为两人都可以被形容为有质素的人，而年轻澳洲人更加是尤其欣赏哈利王子服役期间所做的事，包括他坚持和其他军人一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线参与战斗，并且创立不屈不挠残障退伍军人运动会等等的善功。即使是这样，支持澳洲走向共和体制的人士，甚至是部分支持维持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人，都承认对皇室成员的支持或者热情，并不能够视为是否支持澳洲走向共和的指标。维州倡议君主制青年组织召集人艾文斯就说，我们不能够将群众对皇室成员的敬佩之情视为对君主立宪制的支持或者认同。而澳洲共和运动组织全国总监库尼亦都说，或者很多人都只是将皇室成员到访视为有如和影视红星或者社会名人见面的机会。一项由共和运动组织委托在2018年10月进行的独立调查显示，在全国受访的1000名选民当中，有 52.4% 的澳洲人是支持放弃君主立宪制走向共和。不过一项在同年11月初，即是哈利王子和梅根到访澳洲之后所进行的 NewsPoll 特别民调结果就显示，支持澳洲转为共和体制的人数比率是跌至25年以来的低位。支持和强烈支持走向共和体制的受访者占整体的40%，反对和强烈反对的就占了48%。另外亦都有12%的人是并未表态。民调结果显示，选民转态的情况是自1995年以来最急速，亦都是自1999年进行全民公投以来反对比率是第一次超越支持的比率。联邦工党承诺，一旦在2019年联邦大选入面胜出，将会斥资1亿6000万元举行全民公投，俾澳洲人为国家的政制取向作出自决。澳洲人支持君主立宪制组织的弗林特教授说，推广走向共和的人士需要证明他们提倡的体制能够改善管治的效率。
We've always argued that the question is constitutional.
他说，他们的组织一向表明这个议题属于宪法管理范围之内，而修改宪法理应能够显著地改善澳洲的管治效率。因此缘故，他们一直要求任何人作出相关的提议的时候，证明这个提议能够提升管治效能。但是他说，这些人就一直未能够提出充分的理据。共和运动组织的库尼就承认，提出改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因为走向共和体制并不是选民目前关注的首要议题。他说，走向共和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比电力价格、难民问题或者其他事项更加迫切的议题。即使是这样，澳洲人近20年都经常需要在同一时间讨论多个的重要议题，譬如是同性婚姻的辩论，澳洲人能够透过投票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是在此之前亦都在日常生活里面和其他人讨论过这个话题。他期望澳洲可以在2022年或之前就是否走向共和进行全民公投。不过维州倡议君主制青年组织的艾文斯就认为，君主立宪制为澳洲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走向共和将会威胁这个稳定性。他说，经济学人信息社编制的民主指数分析了167个国家的民主表现，其中排名头15位的国家有9个都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艾文斯说，民主指数的其中一些评分标准是包括当地政府是否有被制衡、选举制度是否公平自由等等。他认为澳洲成为头15名之内并不是侥幸，而是宪法里面规定的君主立宪制赋予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反观实行共和体制的美国，就在167个国家里面排行第21。艾文斯不希望澳洲丧失政治环境稳定的这个优势。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的广东话节目。